我哋今日咧就会继续睇马太福音，咁所以咧，如果你有圣经打开马太福音咧，我哋开始我哋用个祷告开始。诶，啲灯系咪？诶，交俾子豪啦，系祷告，我一齐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啊，感谢你俾我哋今日有生命气息，我哋可以嚟到你面前，我哋可以亲近你，我哋可以攞起圣经你宝贵嘅话语，你完整嘅话语，主啊，我哋可以认识你系一位点样嘅神，我哋可以嚟到你面前认识你宝贵嘅应许，系又真又活嘅，是对我们生命是有功效的。主啊，多谢你，我们今天可以继续看马太福音，我们看到耶稣你的身份，耶稣你就是尼赛亚，你就是救世主，你就是大卫的子孙，你就是我们的拯救者，主啊，你就是神。主啊，求我们今天是定睛是仰望你，是打开我们的心的，让圣灵跟我们讲说话。主啊，求帮助我自己的，让我是谦卑来到你面前，我要教导弟兄姊妹关于你的话语，神啊，求你帮助我去按住你的心意去教导，正确地教导你的话语。神啊，求你今天俾我们大家都是得到你的祝福。多谢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名求。Amen, amen。好，哎，我唔记得咗添，我有个 PowerPoint 的遥控啊，唔好意思。好，我需要系啊，唔该你。嗱，我哋今天咧会继续睇马太福音啦。上次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我哋就睇到这个二十章我们已经去到，不过我今天想重温一下少少先。重温我想回到十九章一开头，十九章第一节，十九章第一节。十九章第一节这么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约旦河东的犹太境内。耶稣就开始移动，他离开他的家乡，我用他成长的地方加利利，他主要服侍的地方加利利，就开始往南边去了。如果你即是圣经里面 有地图，或者圣经后面有地图，你都可以看看是加利利往南行。你说 有什么这么特别呢？耶稣经常周围走来走去的，是即是以色列全国经常走来走去。今次有点不同，今次有点不同。耶稣今次离开加利利呢，你可以说没有回头的了。耶稣呢是有个使命来到这个世上的，他带着使命来到，而他必须去到耶路撒冷完成这个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呢？其实上星期牧师跟我们分享过，上星期牧师是二十章十七到十九节，耶稣说什么？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耶路撒冷是在山上面的，所以我们要上耶路撒冷，把十二门徒带到一边，对他说，我们现在要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即是耶稣自己要被交给祭司长和经学家。我读紧新译本，加尔会圣经有新译本。他们要定他死罪，把他交给外族凌辱、鞭打，并且钉在十字架上。然而第三天他要复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耶稣的使命。你可能会记得呢，耶稣不是第一次讲这番说话的。其实咧喺马太福音二十章呢度已经是第三次咁讲啦，但系冇一次咧啲门徒系 get 到嘅，冇一次啲门徒系明白嘅，但耶稣照咁样讲，因为呢个就系佢需要做嘅，而佢必须要去到耶路撒冷呢个地方去做。上星期结尾我哋睇到啦，第二十章廿八节马太福音，耶稣系咁讲嘅，佢话正如人子佢嚟到，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许多人的赎价。这个正正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原因，他为罪人，他为世人的罪而去死，他钉在十字架上，以致凡是相信耶稣的人可以拥有永恒的生命，可以罪得赦免，可以与神和好。这个就是耶稣来的原因和目的了。所以现在我们今天会看到耶稣呢，他去着耶路撒冷的路上面去完成这个使命，去完成他这个任务。但是他去到耶路撒冷之前呢，他途经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可能大家都很熟悉耶利哥城。有没有人记得耶利哥城呢？就是旧约圣经里面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围绕着七日，到第七日大嗌，城墙就倒塌下来，这个耶利哥城。到耶稣时代呢，就是有人居住。我们看马太福音今天我们的经文二十章二十九到三十四节，我会读新译本。马太福音二十章廿九到三十四节，他们从耶利哥出来的时候，有许多人跟着耶稣，有两个瞎眼的人坐在路旁，听说耶稣经过，就喊叫，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群众责备他们，叫他们不要出声，他们却更加放声喊叫，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 耶稣就站着叫他们过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呢？他们说，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耶稣就怜悯他们，摸他们的眼睛，他们立刻能看见，就跟从了耶稣。这个很简短的经文，不过是很宝贵的经文。两个瞎子见到耶稣，在29节我见到，他耶路歌城这样出来，很多人在走，有很多人跟着耶稣。你可能说，哎，有什么特别，是吧？即在福音书里面经常都会见到很多人跟着耶稣周围走来走去，是吧？今次有什么特别呢？这帮人是哪里来？为什么他们要跟着耶稣呢？嗱，我谂咧，即系有几个原因系有可能嘅。喺过去三年耶稣公开嘅服事入边咧，你会见到好多人系为唔同嘅目的去跟住耶稣嘅。有啲咧系为咗填饱肚子，系嘛？耶稣咧即系俾佢有食物，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喂饱四千人，有嘢食。有啲可能咧系跟住耶稣为咗得到医治嘅。耶稣到处医治病人，医治残疾嘅人啦，系嘛？有些可能是想听到耶稣的教导，耶稣教导是有权柄的，当时的人亲口承认，跟法利赛人很不同。有些可能是想看耶稣做神迹，耶稣周围做神迹，哇，很神奇，去看看耶稣今天做了什么呢？是吧？我想这几个原因都有可能的，但可能都有另一个原因。现在这个时候是临近以色列犹太人一年一度的重大节日，逾越节。咁咧，逾越节咧系每年一次嘅，全个各地嘅人咧都会一齐离开家乡，去到耶路撒冷嗰度去过节，系一个重大节日嚟嘅，系一齐去庆祝嘅。咁所以咧，好多人咧去跟住耶稣一齐去耶路撒冷，准备去过节。我谂呢几个原因都好有可能，但系仲有一个，仲有一个原因，我谂都可以值得考虑嘅。当中咧有群众好希望耶稣作王，好希望耶稣来呢去做君王，去拯救他们。你可以说在这三年里面，他们见过耶稣做神迹，他们经历过耶稣填饱他们的肚，他们经历过耶稣医治他们，他们听过耶稣 去教导他们是满有神的权柄的，他们见证过耶稣去公开去挑战去责备当时他们的宗教领袖，指出他们的虚伪，他们见过了。所以他们的盼望就是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可以推翻罗马政权，是吧？去释放他们，去拯救他们。其实以前发生过，他们曾经尝试过这样去叫耶稣作王的。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六章十三到十五节，当时耶稣就喂饱了五千人。看十三节发生什么事。六章十三节，约翰福音，门徒就把众人吃剩的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上来的先知。耶稣知道群众要来强迫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好奇妙啊！即系一班群众咧，以前即系尝试过系嘛，就去强迫耶稣作王。耶稣，我哋走咗先系嘛？即系，但系而家唔同啦。耶稣上紧耶路撒冷，成个国家咧都一齐上紧耶路撒冷，成个国家都一齐准备去庆祝逾越节。呢个系一个重大嘅节日，会唔会系咧？当中好多人咧都期待紧有啲重大嘅事情会发生咧喺呢个重大嘅节日当中。会唔会系咧？耶稣而家终于可以去释放佢哋，脱离罗马政府的统治，终于呢去作王，去拯救他们，会不会是这样呢？我相信有人是这样想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是怎样。整班都很开心，是吧？群众非常之多人在这条路上，是吧？耶利哥城去耶路撒冷这个路已经接近尾声了，只剩下15英里左右了，由耶利哥城去到耶路撒冷，是吧？世界不是世界各地，全国各地就一起来到在这条路上面跟随着耶稣，非常拥挤，为过节这个的心情就非常之兴奋。当中亦都有些是期待着去到耶路撒冷那一刻，耶稣作王去拯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这个当中他们的心情非常之兴奋，非常之开心，你可以想象到。但耶稣不是有这个心情，耶稣上耶路撒冷这条路是艰难的路，是苦路来的，他带着沉重的心情上去的， 他虽然身边周围都是人，但耶稣是孤单一个走上这条路。这条是什么路？这条就是十字架的路。耶稣讲过三次，我刚刚看了，是吗？我要上耶路撒冷，不是做君王，我是要为人去死。耶稣会独自一个喝这个苦杯，独自一个走上十字架这条路，独自一个为世人的罪而死。这个是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就算他门徒听过耶稣讲几次，他都不完全明白耶稣讲了什么。所以耶稣走上这条路，身边人很开心很兴奋，但耶稣是带着沉重的心情，因为他有个使命要做，他是来拯救罪人的。所以他是上耶路撒冷，上耶路撒冷发生一件事。你看马太福音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马太福音二十章三十到三十节，有两个瞎眼的人坐在路旁，听说耶稣经过，就喊叫：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群众责备他们，叫他们不要出声，他们却更加放声叫。我好欣赏他们：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这两个瞎眼的人，如果看路加福音或者马可福音，他们会说这两个瞎眼的人不单是瞎眼，他们是乞衣来的，是瞎眼的乞衣。在当时如果你有什么身体的残疾，身体有什么缺陷，是 很难找到工作的， 很难 去维生的。即特别当时是做粗重工作的，是做体力劳动的，如果有什么身体的残疾，身体的缺陷，你很难找到工作，人家很难 去支持到你，你都很难去支持到自己。即当然，即你可以说身边你去乞食，有人可以施舍给你，即去买个包食维生，是吧？但是就算有朋友有家人去照顾你，都没办法解决到他们最根本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盲了眼，是吧？就算他们身边多少人施舍给他们都好，朋友帮他们多少都好，是吧？街边人给多少钱他们都好，他们仍然是盲了眼，他们没办法自救。但还有另一方面，在当时社会，如果你盲了眼，一般人都会认为你是受上帝的咒诅。一是你犯了罪，如果不是你犯了罪，就是你父母犯了罪。所以今天瞎眼你是认得的，当时的人是这样想的。所以你可以说这两个盲眼的人是一个很绝望很悲惨的情景当中，现在他生活是很绝望，但今天有些盼望。为什么？他听到耶稣路过，就是说他们有机会去扭转他们的生命，扭转他们的生命。所以是怎样？大声喊叫：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是吧？这个可以一生人得一次的经历来的，可能是没有这个机会了。如果过了的话，他们现在非常接近耶稣，可能即是听到群众耶稣耶稣，听到他们讲的东西，他知道耶稣在附近，他们可以得医治。你试试想象一下这个情景，街边耶利哥的路上非常之拥挤，很多人全部都准备去耶路撒冷去过节逾越节，全部都是黏在耶稣那里，可能很期待听到耶稣有什么说，可能很想见到耶稣会做什么神迹。在一片混乱的当中，有两个盲眼的乞衣在大喊：主啊，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当时哪会有人理他们啊？其实是不是？哪会有人停下去帮两个盲眼的乞衣啊？哪会有人停下去帮两个是被神诅咒被神咒诅的罪人啊？特别是今天这个这么特别的日子，耶稣上着耶路撒冷的路，他即在众人的眼中，耶稣是来拯救他们作君王，是来推翻罗马政府，一个这么重大的日子，哪会有人理这两个乞衣啊？耶稣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担心，需要挂心。身边人会不会是这样想呢？周街都有盲人的，即耶稣作王之后才再帮他，是吧？但是喂，不是每一天都有人去推翻罗马政府，是吧？今天是重大的日子，所以我经文看到什么？群众叫他做什么？责备他们，责备他们，叫他们不要出声，责备他们，叫他们不要出声。但他们的反应是怎样？很值得欣赏。他们说：主啊，大卫的子孙，更加大声，这样可怜我们吧，可怜我们吧。留意他们怎样称呼耶稣基督，他称耶稣作为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弟兄姊妹，可能你有留意，我们一直看马太福音的时候，这句说话是出现过几次了已经。我看这些经文，看看我闻到，有了。大卫的子孙，马太福音第九章二十七节，耶稣离开那里的时候，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着说：大卫的子孙， 可怜我们吧。咦，唔喐嘅，阿小姐你要帮我啦，下一页。马太福音第十二章22到23节，有人带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到耶稣那里，耶稣医好了他，那哑巴就能说话，有人看见了，群众都很惊奇，说难道他就是什么大卫的子孙？十五章22节，下一页，有个迦南的妇人从那里地区出来，喊着说，主啊，什么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我的女儿被鬼附得很苦。好多人称呼耶稣做大卫的子孙，咁嘅问题就喺呢度啦。大卫嘅子孙系咩意思咧？点解佢哋会称呼耶稣做大卫嘅子孙咧？嗱，我哋要认识大卫嘅子孙系咩意思咧？我哋要睇大卫之约。大卫之约，嗱，我哋一齐而家时光倒流啦，系嘛？我哋翻到耶稣之前1000年左右，当时以色列咧就系由大卫王统治紧。我去到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一到二节，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一到二节。那时王住在，即是大卫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享太平，不受周围仇敌的侵扰。王对拿单先知说，你看我自己住在香柏木的宫里，耶和华的约柜却停在帐幕内。大卫有自己的王宫，但是呢当时呢未有圣殿，神的约柜仍然在会幕当中。大卫就觉得喂，不是挺好的，这样是吧？神的约柜应该有个圣殿给神居住的嘛。所以大卫的心呢就是想为神建一座圣殿，但神就说不得，不可以由你来建，你不可以为我起一个圣殿。但神说，大卫，我会为你起一个王朝，你不可以为我起一个圣殿，但是我会为你起一个王朝。七章十二，到了你的寿数满足，这个神跟大卫说的，你与你的列祖一起长眠的时候，我必兴起你亲生的后裔接替你，并且我要坚固他的国。十六节，你的家和你的王国也必在我面前什么永远坚定，你的王位也什么永远建立。诗篇八十九篇三到四节，同样是大卫之约。你曾说，我和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说我必什么永远建立你的后裔，也必世世代代建立你的王位。弟兄姊妹，大卫之约是神和大卫建立的一个无条件的约。在这个约里面是讲到会有大卫的后裔来到，会建立一个王国，一个国位，直到永永远远。之后呢，如果看这个旧约的先知，你会见到他们是预言着来着会有一位拯救者，是被神拣选的，去拯救，去救赎以色列。我们看其中一个预言，这个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高了我，叫我传福音给困苦的人，差遣我去医治伤心的人，向被掳的宣告自由，向被囚的宣告释放，宣告耶和华悦纳人的希怜。嗱，见唔见到第一节佢话耶和华高了我？喺旧约时代咧，如果一个人被人用油去高抹嘅话咧，代表神系特别拣选呢一位，将佢分别出来，系一个特定嘅岗位身份要俾到佢哋嘅。所以旧约你会见到祭司会被高抹，先知会被高抹，君王会被高抹。所以呢个受高者咧，其实咧希伯来文咧，就是叫做尼赛亚，尼赛亚是希伯来文，意思就是受高者。所以一些犹太人呢，他们相信先知所预言的，所应许这一位会来到拯救人、释放人的这位拯救者呢，就是大卫之约所讲到的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后裔，亦即是说他就是尼赛亚了。在旧约希伯来文，尼赛亚是受高者的意思。在新约入面，受高者用希腊文，知不知道叫什么？基督，基督，希腊文是叫基督，希伯来文 叫做尼赛亚，两者的意思一样，受膏者，来紧会来拯救以色列，永远作王的君王拯救者。所以不要误会，耶稣基督，即是基督不是他的姓氏，基督是他的身份，是吗？即是圣经里面见到有人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即是说耶稣受膏者，耶稣拯救者。就算我们之后会看到在马太福音第22章41到42节，法利赛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耶稣问他们，你们对基督的看法怎么样？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法利赛人的问题就是，他们不承认耶稣是基督，他们不承认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但是他们承认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只不过他们觉得不是耶稣。所以我们回到这两个盲人那里，这两个盲人呢，他们大声喊叫什么？耶稣是主啊，大卫的子孙。意思是什么意思啊？他们是相信和承认耶稣就是旧约所应许会来临的那一位尼赛亚，那一位拯救者，那一位受膏者，那一位会来到拯救以色列人，并且是永远作王的那一位君王。所以问题就在这里。OK，他说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们说耶稣是基督，是尼赛亚，为什么他们会得出这个结论？为什么他们会认为耶稣就是旧约所应许会来到的那一位尼赛亚呢？这两位盲人很有可能没听过耶稣的，在街边乞食，是吧？耶稣刚好今天在他面前经过，他听到群众这样说耶稣，耶稣跟他立刻得出结论，这个就是尼赛亚了。但也有一个可能，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高一点的，就是耶稣来到之前，他们已经知道，已经听过关于耶稣的事迹了，已经听过关于耶稣所讲的说话，所做的神迹，所怎样医治人，而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我们有什么可以知道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有几方面的，其中第一方面，耶稣的家谱，耶稣的家谱。其实马太福音呢，马太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他不断会强调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在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第一句已经这样说，大卫的子孙，阿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大卫的子孙，阿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马太呢，如果你看即是马太福音第一章，很多人都不喜欢，因为家谱很多名字，即是觉得发生什么事呢？但很有趣的是，马太呢就是由阿伯拉罕开始，一直追溯到大卫，一直追溯到耶稣，一直追溯到耶稣的爸爸约瑟，地上的爸爸。所以呢，耶稣呢，如果按照他爸爸那一边，约瑟那一边呢，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是大卫的后裔。但不单止这样，如果你是路加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呢，你会见到路加同样是写耶稣的家谱，但今次路加呢不是写约瑟那边，是写玛利亚那边。路加就会调回转头，由玛利亚的爸爸追溯到大卫，追溯到阿伯拉罕，追溯到亚当。如果你看，即是你眼睛敏锐，你会见到路加福音明明讲紧约瑟的爸爸乜乜乜乜乜，其实咧当时嘅习俗就是，如果你是家谱，你已经结咗婚咧，女人嘅爸爸咧会写丈夫，即系女婿嘅名字，当女人嘅名咁样。咁所以咧，你对比一下两个家谱是完全唔同嘅，一个是玛利亚嘅，一个是约瑟嘅。所以你可以话耶稣咧，从呢、这个家谱的角度来看，两边他都是大卫的子孙，都是大卫的后裔。当时呢，家谱呢是收在圣殿里面的，在圣殿里面做记录的，人家可以去 check 一 check 你是不是你所说的那一位，你是不是真的这个人的子孙。所以你看到当时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他经常去攻击耶稣，经常去想找办法去踢低他，是吧？我相信他们一开波已经去圣殿看一看，喂，咪先，耶稣是哪一个呢？耶稣是不是真的大卫的子孙呢？你留意一下，当你看福音书的时候，从来没有人会质问耶稣是不是大卫的后裔，没有人会说，喂，哪个说你是大卫的后裔？为什么没有人这样说？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家看家谱都知道，耶稣的确是大卫的后裔，无论是他爸爸那边，还是他妈妈那边都好，耶稣是大卫的后裔。但你可以想啦，喂，大卫咁多子子孙孙，如果耶稣每次翻乡下，全部都是大卫的后裔，你又是大卫的后裔，你又是大卫的后裔，我妈又是大卫的后裔，我细佬又是大卫的后裔，咁边个先至系大卫的子孙呢？记唔记得我啱啱讲咗啲咩啊？ 犹太人已经承认和相信呢旧约时代所写的这位尼赛亚，这位受膏者是大卫的子孙。这个大卫的子孙已经变成一个尊称了，尼赛亚已经变成一个尊称了，一个尊有的名字。所以当在福音书里面见到不同的人称呼耶稣做大卫的子孙，他们不是只是普普通通哦，你是大卫的后人这么简单，他们说耶稣你就是尼赛亚，你就是那位会来拯救我们的那一位。所以问题就在这里了，耶稣做了什么证明他是尼赛亚呢？为什么人会得出这个结论呢？家谱是其一，但是不足够去证明的。大家都很熟悉，我们看福音书里面或者看马太福音，只是看 马太福音都会见到，是吧？耶稣经常行神迹，如果我们现在叫主学的小朋友出来，叫大家斗快打，全部举晒手，很多神迹讲晒出来。耶稣做什么神迹？是吧？平静风浪，是吧？水变酒，在水上面行，喂饱五千人，是吧？很多很多很多证明，在这方面他的能力是超越自然界，超越物质界的。进做了什么神迹？耶稣医治麻风病人，医治瘸腿的，医治盲眼的人，有血流病的人，耳聋的人，甚至耶稣叫人从死里复活。证明什么？证明耶稣的能力是超越一切疾病甚至死亡。但耶稣进了做其他神迹的，做了什么神迹？耶稣赶鬼，赶鬼，甚至他说他有权柄去宽恕人的罪。证明什么？证明耶稣的能力是超越一切灵界的力量。耶稣的神迹是证明他是超越一切。其实你可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会做神迹的？耶稣做神迹的原因是不是只是为了纯粹去医治病人呢？我说不是。如果耶稣只是来为了医治病人，为什么不日日去我不知道当时有没有医院，是吧？当他有，是吧？日日去医院，是吧？我医你，我医你，我医你，是吧？耶稣有没有这样做？他没有这样做。耶稣来做神迹是不是只为了填饱人的肚子？不是啊。如果是来为了只填饱人的肚子，为什么只喂饱五千人四千人？为什么不日日去派饼派鱼啊？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来为什么？即是他不一次过解决世界所有的问题。即是有没有看过复仇者？复仇者联盟，一拍一拍一拍即刻喂全部没事。耶稣有没有这样做啊？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做神迹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他会做神迹呢？弟兄姊妹，我告诉你，耶稣做神迹的原因，最主要最首要的原因，就是证明他就是他所说的那一位，就证明他的身份，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尼赛亚。你看彼得怎样说，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彼得第二章22节，他是这样说的：以色列人，请听听这几句话，正如你们所知道的，神已经藉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了什么大能、奇事、神迹，向你们证明他是神所立的。可能你都会记得，即是当耶稣的表哥施洗约翰被人捉了的时候，施洗约翰在监狱里面这样派他的门徒去问耶稣。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到六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到六节，约翰在监狱里听见基督所作的，就派门徒去问他：你就是哪位要来的，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呢？约翰呢现在有些疑惑，他说耶稣你是不是那一位尼赛亚，你是不是我们等着那一位？耶稣怎样答他？这个答案很特别很重要。耶稣回答说：你们回去吧，把听见和看见的都告诉约翰，就是瞎眼的可以看见，是不是他的可以走路，患麻风的得到洁净，聋的可以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听，那不被我绊倒的就有福了。当我们问到耶稣，我叫你证明自己的身份的时候，耶稣怎样证明他的身份？他说：看我所做的神迹，你就知道我的身份，你就知道呢，我不是普通人，我是救世主。所以见到家谱了，证明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耶稣的神迹证明耶稣是那位基督尼赛亚。但是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弟兄姊妹，耶稣应验了无数无数的预言，在旧约里面有无数的预言，有三百几条是预言到尼赛亚会来临，尼赛亚会做些什么。这些预言全部都是耶稣之前一百到一千年，几百到一千年所写的。耶稣 全部应验晒。有关尼赛亚第一次来临的预言，耶稣全部应验晒。嗱，在我当中咧，即系我读文科，可能有啲读理科好醒，你可以谂一谂，有啲学者系咁样计过嘅，计过个几率啊，点样应验预言嘅几率？佢话咧，如果只需要应验八个预言，八个即系 eight， 就系十嘅十七次方分之一嘅几率应验八个预言。十个十七次方是什么？是不是十之后有十六个零啊？是吧？即是几率非常之低，是吧？八个预言啫。跟住他继续计啦，他说如果要应验四十八个预言，四十八个预言是十的一百五十七次方分之一的几率，四十八啫。但是当你看圣经呢，你会见到耶稣是应验晒三百多条关于他的预言。只有神才可以做到，只有神才可以做到。当我们看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会看到马太是故意强调耶稣应验了什么预言的。我们看下几个例子，好吗？马太福音第一章，我圣诞节时会看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21-23节，他必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件事的发生是要什么？应验主席先知所说的话，必有同女怀孕生子，他的名要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看到那个第二章第四到六节，马太福音，他就召集所有的祭司长和民间的经学家，这个希律来的，问他们基督应该生在哪里。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什么？有先知在经上这样说，犹大的伯利恒，你在犹大的领袖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必有一位领袖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这是关于基督所讲的。看一看第二章14-15节，耶稣就起来，连夜带着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为要什么？应验主席先知所说的，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来。我看一看第八章16-17节，到了黄昏，有些人带了许多被鬼附的人来见耶稣，他只用一句话就把乌灵赶出去，并且医好了所有患病的人。这就怎样了？应验了以赛亚先知所说的，他必亲自取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如果你今天要全部讲完那三百几条，我们是不可能的，大家回去自己看，是吧？但是有一条我想再特别跟大家讲，这个不是马太福音，这个路加福音4:16-21节，耶稣呢来到拿撒勒，自己长大的地方，自己家乡，照着习惯在安息日进入会堂，站起来读经。有人把以赛亚先知的书递给他，他展开书卷，找到一处，上面写着，我们刚刚读了以赛亚书第61章，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高我去传福音给贫困的人，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人得自由，又宣告主与那人的禧年。他把书卷卷好，交还士代，就坐下，会堂众人就注视他。咩啊？你啱啱讲咗啲咩啊？他就对他们说：这段经文今天应验在你们中间了。耶稣啱啱话受膏者嗰段经文，拯救者嗰段经文，佢话今日应验在你哋中间了。耶稣承认佢就系嗰位尼赛亚。你可以想象一下，耶稣出来侍奉的三年里面，身边的人如果他们熟灵的眼睛是打开的话，他见到耶稣做神迹，他见到耶稣在哪里出世，见到耶稣在哪里长大，见到耶稣的家谱，他们可以得出的结论呢，看着圣经，喂，耶稣就是那位尼赛亚，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应许会来到那位拯救者。而我看马太福音真的有人这样得出这个结论。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看了家谱，看了耶稣应验的预言，我们看了耶稣所做的神迹，还有一件事证明他是尼赛亚，证明他就是救世主，是什么呢？就是耶稣的说话，耶稣所讲的话语。耶稣的话语是带有权柄的，他教导 是与众不同的，是吓亲人的，他会讲的说话是只有神才讲得出的，正常人是不会讲这些东西的。耶稣的教导是满有权柄。我看呢这个第五章至第七章的时候，这个登山宝训我都见到很多次，耶稣是这样，他说，喂，你们有听过这样的吩咐，可是我告诉你们， 点点点点点，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点点点点点，耶稣是带着自己的权柄去教导的，他带着神的权柄去讲道的。到第七章尾呢，记不记得人的反应是什么？七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耶稣讲完了，就是说群众都惊奇他的教训，因为耶稣教导他们做一个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经学家。当时经学家是满有智慧，是完全熟读圣经，但耶稣教导跟他们完全不同，耶稣教导是满有权柄的。耶稣讲了很多很犀利的说话，马太福音第九章我们见到四到六节，耶稣看出他们所想的，即是一些快菜人，就说你们心里存着，为什么存着恶念呢？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行走，哪样容易呢？然而为了要使你们知道，人子，即是耶稣自己，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哪个人会说这些东西的？他就对瘫子说，起来，拿起你的床，回家去吧。第九章二十七，十一章二十七到二十九，大家很熟悉这个，是吗？但耶稣讲了什么？我的父亲，我天上的父亲已经把一切交给我了，除了父没有人认识子，只是耶稣，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没有人认识父。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吧，我必使你们得安息。怎会有正常人是讲这些东西的？除非你是欺骗的人，是吧？如果你看约翰福音，你会见到耶稣讲了很多惊，即是惊天动地的说话。你记得是吧？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世界的光，我就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我与父原为一。这句才犀利，大家很熟悉了。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说他是绝对的权威，而唯一的道路是藉着耶稣，唯一得到永生的道路就是藉着耶稣，没有其他方法。耶稣说，我就是绝对的真理。哪会有人说这些说话？耶稣一是疯癫的，一是他是被鬼附的，精神有问题，或者他根本是即是整蛊大家，就是说大话，即是全程。是不是这样的东西呢？耶稣群众是认得出，承认他是有权柄去教导的，承认耶稣的头脑是清晰的，承认耶稣 是完全熟读圣经，理解经文的，他承认耶稣是满有智慧的。所以耶稣冇可能是疯癫嘅，冇可能被鬼附嘅，冇可能讲大话嘅。因为耶稣最后死咗，系咪钉咗上十字架上面？边会有人为一个大话而死啊？你话 OK， 咁耶稣系一个普通善良嘅道德伦理好老师，即系系咪咁简单咧？但系佢系一个普通嘅善良嘅好教师咧？耶稣自称自己系神，佢自称自己系尼赛亚。普通人是不会这样说的。有一段说话想跟大家分享，上年跟大家分享过，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个 C.S. Lewis， 我觉得他讲得非常之好。这个路易斯，有没有人看过《纳尼亚传奇》？什么狮子、女巫、摩衣厨，非常之犀利的一部著作。他是一个很好的神学家，他这番说话他是这样说的，大家如果看不清可以听我读。我在这里试图让人避免说一些对耶稣的认识缺乏智慧的话，尽管别人经常这样说，怎么说呢？我愿意承认耶稣是一位伟大的道德教师，但我不愿意接受，我不能接受他自以为是上帝的宣称。 Lewis 说，这样的话不应该出自我们的口。想一想，一个人若他只是凡人，却说出像耶稣说的那些话，绝不可能是一个伟大的道德教师。耶稣自称是神，是尼赛亚。 OK， 那要么他是个疯子，要不然他就是来自地狱的魔鬼。你得自己作决定。要么相信这耶稣在当时和现在都是上帝的儿子，要不然就得相信这个人是疯子，或是比疯子更坏的东西。你可以当他是笨蛋，叫他闭嘴，当时有人这样叫耶稣收声，是吧？你可以吐唾沫在他身上，把他当妖魔宰了，快传真的杀了耶稣。 你也可以俯伏在他脚前，称他为主为上帝，但千万别自作聪明，自以为是地把他当作一位伟大的教师。为什么？他没有给我们这样说他的可能性，他根本不容许我们这样做。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误会，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伟人那么简单，他是一个普通大卫的后裔那么简单，他不是一个普通的道德伦理导师、老师那么简单，他不是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他不是一个讲大话的人，他不是一个疯癫的人，他不是被鬼附的人，他是尼赛亚，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旧约所应许会来到的拯救者。千万不要误会。所以弟兄姊妹，这两位盲人的这两位瞎子，他们见到耶稣，他听到耶稣所做，见不到耶稣，听到耶稣所做的，他结论是什么？主啊，大卫的子孙，主啊，大卫的子孙。其实约翰他是总结他的福音书的时候，他是这样总结的。20:30-31，约翰是这样讲，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还行了许多别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把这些事记下来，目的是什么？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基督尼赛亚的意思，受膏者的意思，拯救者的意思，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是你们信了，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个就是福音了，这个就是福音了，是吗？叫人们可以认识耶稣，然后他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扭转，可以得到生命。其实呢，我们看福音书里面，特别看马太福音，会经常见到很多人都是质疑耶稣的身份，很多人都是对耶稣明确的身份是混淆了的。你会很熟悉，是吗？法利赛人，他们经常拒绝耶稣，应该说他选择了拒绝耶稣，他声称耶稣做这些神迹是靠鬼王的，记不记得？他说耶稣是有被鬼附的。耶稣回到乡下，去到他亲戚的弟兄面前、朋友面前，他们觉得耶稣是疯癫的，他们拒绝去相信耶稣。他说，喂，这个人当他自己是谁啊？就算耶稣的门徒，都很多时候听完耶稣 讲到关于他的身份，讲到关于他的使命，他将要去为人去死，在耶路撒冷被钉，他们门徒的反应是什么？ What？ 什么？即是他们是不明白的，是吧？他们完全是get不到的。这两位瞎子呢，他听到不同的证据了，听到耶稣的身份是怎样了，他们的结论就是耶稣的确是大卫的子孙，是尼赛亚。既然耶稣是尼赛亚呢，他们可以将他们的信心建基在耶稣身上，建基在耶稣的权柄身上，建基在耶稣的能力身上，耶稣所以呢可以令到他们眼睛打开。其实很讽刺的，当时的宗教领袖呢非常之熟读圣经，非常之满有当时他们的智慧，但他们属灵的眼睛是蒙蔽了，他们属灵的眼睛是瞎了眼的，他看不清耶稣真正的身份。但竟然这两位肉身盲眼的两位乞儿，虽然肉体的眼睛是盲了眼，他们属灵的眼睛是完全打开了，他们认清了，毫无疑问地认清耶稣的身份是谁。所以没有人可以阻止他们呼叫，主啊，大卫的子孙，怜悯我们吧。我看耶稣的反应是什么？马太福音20:32-33，马太福音20:32-33，耶稣就站着叫他们过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呢？他们说，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好得意喎，耶稣的问题，耶稣不是想问什么？你想我为你做些什么？是吧？难道耶稣不知道吗？两个盲眼开不到眼，不够明显他们是盲眼的吗？为什么耶稣会问他们呢？我自己觉得耶稣是在测试他们的信心，耶稣是 很想他们亲口去求问耶稣，耶稣 想试验他们是否真心相信耶稣是满有权柄、满有力量能够医治他们的。既然耶稣是主大卫的子孙，耶稣可以医治到他们。其实对我们很大的鼓励，是吧？耶稣当然知道我们的挣扎，耶稣当然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所面对的试探，每天所面对的挑战。耶稣绝对有能力这样一踢过这样搞定我们的问题，是吧？但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很希望我们向他呼求，很希望我们 去将我们的信心放在耶稣身上，去信靠他，带领我们度过每一天。 耶稣希望我们去认定祂不单是我们生命的主，祂是全宇宙的主，祂是万物的主。耶稣希望我们学习 去相信祂，去信靠祂，依靠祂，去将我们的信仰建基在耶稣身上，耶稣的话语身上，耶稣的能力，耶稣的权柄身上。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好像这两个盲人说，耶稣可怜我，每一天这样向神呼求神，我今天真的不知道会怎样，我需要神你带领我。这两个盲人怎样，他怀着信心怎样回答，他说，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耶稣的回应非常美丽，二十章三十四节，耶稣怎样，就怜悯他们，摸他们的眼睛。耶稣就怜悯他们，摸他们的眼睛。弟兄姊妹要记得，耶稣现在在哪里？耶稣上紧耶路撒冷，耶稣准备被交在祭司长和经学家手中，他们要定他死罪，是吗？外族人要凌辱他，钉死他，是吗？鞭打他，是吗？耶稣即将会来到，是为全世界人的罪而死。耶稣是很清楚这一点的，耶稣是带着沉重的心情上耶路撒冷的，但是他仍然愿意停下来，望着这两位没人想理的盲人，乞儿，世人眼中的罪人，耶稣愿意跟他们对话，愿意去触摸他们，愿意去怜悯他们，愿意去医治他们。其实刚刚我们见到马太很喜欢有很多不断出现的主题，在他的福音书里面，怜悯是其中一样。我们看马太福音，经常会见到耶稣是周围去怜悯不同的人。第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扬天国的福音，医治各种疾病、各种的病症。他看见群众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无依，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怜悯他们。十四章，约翰的门徒前来，约翰刚刚被希律王处死了，施洗约翰领了尸体，施洗约翰是耶稣的表哥，把他埋葬，然后告诉耶稣，耶稣听见了就离开那里，独自坐船到旷野里。他的亲戚，他的表哥，他的先锋者刚刚被人杀害，无辜地死，耶稣好想独自一个，但群众听见了就从各城步行来跟从他。耶稣上了岸，看见一大群人，就怜悯他们，医好了他们的病。十五章，耶稣叫门徒前来说，我怜悯这一群人，因为他们跟我一起已经有三日，也没有什么吃的。耶稣有没有吃的不知道，是吗？大家都很肚饿，很累，我想我不想叫他们饿着肚子回去，恐怕他们在路上晕倒。这个我是马太福音经常会见到，是吗？耶稣停下来去怜悯人，去怜悯人，就算他有几咁攰都好，他几咁伤心都好，他的心情几咁沉重都好，纵使他即将会为世人的罪而死都好，他愿意停低落嚟去怜悯。耶稣真系去活出他上星期我哋所睇到嘅，佢所讲到嗰一句。上星期我哋讲到啲咩？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许多人的赎价。呢个就是耶稣你嘅目的。去服侍人，去为我们舍命，去救赎我们。这两个盲人凭着信心去说，耶稣求你医治我，让我可以看得见。他们凭着信心，因为他们的信心他得到痊愈。这个不是没有根基的信心，他们的信心是有根有基，因为他们建立在耶稣的能力身上，建立在耶稣的为人身上，耶稣的权柄身上，耶稣的说话身上。所以他知道这个信心是不会落空的，他们可以呼叫大卫的子孙，因为耶稣就是那一位尼赛亚，那一位受膏者，那一位拯救者，耶稣是绝对有能力去医治他们的，很犀利。所以他们的回应是什么？二十章三十四节，他们立刻论看见，记回家？不是，就跟从了耶稣，跟从了耶稣。路加福音甚至说他们是一起去赞美神，去赞美神，他身边人见到这件事发生，哇，都一起赞美神。会不会是那些之前叫他们不要出声，叫他们责备他那一班人，一开了赞美神一起，是不是很犀利？但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件事，这两位瞎眼的人感谢主，他们开到眼， 但其实他们开到眼之前，他们已经得着最美好的福气了。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肉体的眼睛开了眼之前，他们属灵的眼睛已经打开了。他们已经选择去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他们选择将他们信心放在耶稣身上。他们以前肉体的眼睛盲了眼，现在他们肉体的眼睛开了眼，他们属灵的眼睛是开了眼的。好奇妙，好美丽的图画。但我随着继续看马太福音，我会见到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钉死耶稣的那一班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其他的人是吧？满有智慧、满有学识，却选择拒绝耶稣。他属灵的眼睛仍然是瞎了眼。但各位朋友，我想告诉你，纵使我们在座当中没有人是真的肉体眼睛是盲了眼的，大家都看得见，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我们所有人都是应该灭亡的，我们所有人属灵的眼睛都是瞎了眼的，我们所有人都应该为我们的罪去永远受惩罚。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没有人幸免的。为什么耶稣来到世上？因为他是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他第一次来临，首先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让我们属灵的眼睛可以打开，让我们去罪得赦免。他第二次来临就是荣耀的君王来临，永远作王了。第一次来临未是时候，未是时候，他首先要为世人的罪而死。各位朋友，我们是有这个需要，是被神去宽恕，去与神和好。感谢主，如果在座当中你是信了耶稣的，今天你的属灵眼睛是打开了，我们是被与神和好的，我们是有盼望。其实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得很好，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保罗是这样讲，他说这些不信的人被这世代的神魔鬼弄瞎了他们的心眼，使他们看不见基督荣耀的福音的光。基督就是神的形象，看不清基督就是神的形象，看不清基督真正的身份。弟兄姊妹，我们刚刚讲到大家都需要死，大家是应该死，我们大家是难听一点说是抵死的，我们是应该灭亡的，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是罪人来的，我们是没有办法自救的。但是神因为他的爱，因为他的怜悯，因为他的恩典，他选择拯救我们，选择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走上十字架的路，去为我们的罪而死，以致凡是相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呢所信主的，我们从此是盲了眼的，但神打开了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去望到耶稣，认清他是谁，承认他是我们的神，让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信心摆在他身上，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我们可以拥有一个永恒的生命，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不需要再做罪的奴隶，反而我们可以成为什么？神的儿女，身份完全扭转了，因为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其实保罗在第六节是这样说的，因为那说要有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要我们把神的荣光照出去，这个我们的任务是吧？就是使人可以认识那在基督脸上的荣光，以把我们的神的荣光照出去。其实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他不是一个得胜的君王来到的，他是一个受苦的仆人来到的，他不是来是被人服侍，他是来 去服侍人的，他来是走上一条十字架的路，无辜地为全世界的罪去死，去为我们的罪而死，这个是耶稣选择 去做的。我们每一位将我们的信心放在耶稣身上，相信他的人可以得到生命，这个就是我们需要讲出去的福音，这个就是我们所以讲出去的好信息。弟兄姊妹，即在我当中你是认识神的，我相信今天所讲的对你都不陌生，但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了，其实神是多么伟大，耶稣是多么尊贵，多么配受荣耀，我们对他的敬拜，我们对他的尊敬是多么微小和不配。所以弟兄姊妹，即不要忽略这些经文，即我们看到关于耶稣基督的伟大，耶稣基督的圣洁，他的身份，他的神圣，他为我们所做的，我们要多点去赞美他，多点去尊崇他。我鼓励大家去每一晚的时间，是吧，在祷告当中去赞美神，不是只有神求你给我什么，求你帮我什么，不要这样，不如去试试只是赞美神， 只是宣扬他的伟大，或者可以看篇诗篇，诗篇很多很好的赞美，是吗？将我们的目光放在神上，正如耶稣，是吗？他说，他跟天父这样说，不要按照我的意思，要按照天父你的意思。他临死前的那一晚，为我们死之前的那一晚，他这样说，愿意去顺服耶稣，愿意谦卑下来，成为我们的榜样。这两位盲人，他们是完全是充满着勇气去宣告主啊，大卫的子孙。求神都帮助我们可以一样这样，有勇气放胆去将神的荣光照出去。无论是藉着我们的好行为的照在人家面前的，或者是照着我们宣讲神这个福音的，求神给我们身边人可以见到啊！我们所相信耶稣的人，我们都被耶稣触摸，是吗？我们都被耶稣施治他的怜悯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不是应该跟从耶稣的榜样，是一样去怜悯我们身边的人呢？去好像耶稣一样去服侍身边的人，好像耶稣一样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去呢好像耶稣一样去宣扬这个好消息，以致神可以使用我们去影响这个属灵眼睛蒙蔽的世界，我们的工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父母。我们要经常提醒自己，用神的话语提醒自己，耶稣是谁，耶稣是谁，耶稣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的拯救者，耶稣就是神，耶稣就是受膏者。正如这两位盲人一样，我们应该将我们的信心摆在耶稣里面，相信他，跟从他，赞美他，并且呢宣扬耶稣的真理。求神帮助我们，好吗？一起祈祷。主啊，你真是太伟大太奇妙了，你是圣洁的主，你是完美的主，你是公义的主，你满有慈爱，满有恩典，满有怜悯。主，我们不配这样来到你面前去跟你聊天。主，求你怜悯我们这班罪人。主，我们每天都是犯罪得罪你。主，我们属灵的眼睛很多时候都看不清神你的真理，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不愿意去顺服你。主，求你赦免。主，我们没有将你应得的赞美给到你，求你赦免。主，我们今天见到耶稣基督的身份，他不是普通的人，他利用他的藉着他的神迹奇事，他的说话的权柄，去证明他是救世主，不单是拯救以色列人，是拯救全世界。天父，多谢你差派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而死，以致我们凡是相信耶稣的，我可以得到永生。主，多谢你，当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你已经爱我们了，你已经为我们开一条出路。主，求你今天跟我们每一位讲说话，让我们清楚定睛仰望你，然后我们生命当中怎样去回应你一份恩典，你的怜悯。求你教导我们好像这两位盲人一样，放胆去宣告你就是神，你就是我们的拯救者。我不知道在座当中有没有人是未认识耶稣的，听完今天耶稣是哪一个，耶稣的身份，他就是神，他就是拯救我们，我们是无力自救，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罪的公价耶稣承担了。不知道在座当中有没有朋友是愿意今天去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希望与神和好，希望神赦免你的罪，让你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在座当中有没有人愿意今天做这个决定，成为一位基督徒，跟从耶稣，让神带领你的生命被神去使用？如果有，我想邀请你不要犹豫，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我想为你祷告。有没有人今天想做这个决定，说我需要耶稣，我是一个罪人，我承认他是救世主？有没有人愿意去做这个决定，去相信耶稣？可 能你仍然需要考虑，唔紧要。我鼓励你可以私底下咁样同耶稣讲：主耶稣，我承认我系个罪人，我感谢你赐你嘅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钉喺十字架上面为我嘅罪而死。神啊，我今日打开我嘅心门，接受耶稣做我嘅救主，做我生命嘅主。感谢你赦免我一切嘅罪，感谢你赐我丰盛嘅生命同永生，求你掌管我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嘅儿女。我多谢听我祷告，奉耶稣名求， Amen。愿神祝福大家，一起用啲时间去敬拜神。